哎，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大德，阿弥陀佛。我们上课方式就是分三阶段了，就首先就是礼敬，就是礼敬三宝，再来就讲解，那最后就回向，那我们礼敬三宝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佛法都是佛陀还有诸位大德这样代代相传下来，我们才有这个福报来学习佛法，那也祈请三宝能够加倍，让我们能够智慧，智慧开明。那讲解期间如果诸位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发问。那回向就是我们今天共同来研究佛法是有殊胜功德，所以我们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众生，成就佛道。好，那我们先合掌，我们先礼敬三宝，大家请跟着我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望着。我们今天是学习导师的成佛之道的大圣不共法，可以是般若后面还有就是他再进一步讨论三系的问题。那我们请翻开课本前面有一个颂文，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学习的范围大概是哪些，在哪里。应该是从六十颂开始，就是一切法无性，善入者人入，或五事不具，佛护解生命。就在十五页的倒数第三行，那个后观院长是不是上到这里？没错。那前面的话是性空为名系，那后来就是虚妄为事，还有增长为心。那后面的话还有三系的一个讨论，所以如果时间够的话可能就上到方便转转胜，法空性无二，智者善观色，一道一清净，上到这个颂，就是67颂。那如果时间不够的话就只上到66颂。那预定的话是讲4节课。那如果我们进度快的话大概3节。我不晓得，我不晓得能够讲几节。那讲解的方式大概就是依了导师的课文这个消文解义了，消文释义。那还有就是有些引文的话就参考讲义。那这份讲义的话是后观院长的讲义啊。那我个人是把它浓缩版。所以诸位如果还要再比较深广研究的话，可以应该在网站应该有院长的讲义比较全的讲义。那因为我对这个对佛法都不是很熟悉的，所以有时候讲的如果有错误的话大家请多多指正。好，那我们就开始。课本好像现在有两个版本，你们是用新的还是用旧的？你们都全部用新的，就是92年，就是这个跟这个袖珍版的一样的页数一样的，有新有旧。 那我们就用主要以诵文了、啊、以看哪一个诵开始，那差的话大概差一两行而已了，只是差一两行。所以我们从我现在用的版本是比较旧的了，不是92年的那个版本，所以也许跟诸位的课本不太一样啊。那我们是从六十颂开始啊，就374页。那讲义的话是从107页哈，讲义从107页。好，我们先看颂文哈。一切法无性，善入者能入，或五事不惧，佛复解生密。那我们看后面的长行，次说虚妄为是系。那他依据的经典主要是《解生密经》，依据的论点主要是《瑜伽师地论》啊，为他的宗义。那玄奘大师之前的话，就已经有真谛法师有翻译一些唯识方面啊，可是。比较广泛的话就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那最后到最后那个色大圣论系的话也是到最后变就是好像融摄在法相唯识唯识中。所以这里要讲玄奘所传的法相唯识最能够表达这一系的意趣。意趣的话好像就意向中去了，就好像造论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那在解生密经把般若经把它判在第二十教，那把阿含的话这里或者是声闻教把它判在第一十教，那解生密经的话是第三十教。那传说啦，传说是五浊，就是说五浊请弥勒菩萨下来下来讲这个瑜伽师地论，所以这里讲说是五浊菩萨传出瑜伽师地论。那这在时间上他是在龙树菩萨之后，所以这一系的经论比般若经论要晚一些，然后要迟一些。到这里的话我们先看讲义哈。讲义的话117页第一项，这里是谈虚妄唯识系所中医的主要经论。一般讲有六经，六经十一论，可是这里没有照这种方式讲。第一个是解生密经，就刚才讲的这部经是蛮重要的，那有演培法师的浅白的注释，大家可以参考。再来第二个就是瑜伽师地论，这有100卷，那是弥勒菩萨所说，那也有传说是五浊菩萨所造的。再来就是色大圣论，这一部论的话是比较就是说算唯识学比较有系统的话，大概就从这一部论开始。再来就显扬圣教论，这也是五浊菩萨造。再来大圣庄严经论，那这有颂跟长行，那颂的作者有两种传说了，两种说法，一个是五浊菩萨，一个是弥勒菩萨。那长行的话是世亲菩萨。长行的意思就是解释颂文，广泛解释颂文。二十唯识论的话，这也有颂跟长行，是世亲菩萨。再来三十唯识，这里只有颂没有长行，那是世亲菩萨。那后来的话有很多论师一般讲是十大论师给这个三十唯识颂做解释。那玄奘大师的话本来有意思要全部都要把它翻译可是他采纳窥基大师的建议就是以护法论师为主，那其他论师就是把它 柔和在里面，所以这一步叫成为师论。这一步论也算蛮重要的。再来是辩中辩论，颂的话是弥勒菩萨造，解释世间菩萨。所以从唯识系来讲，主要的可以说就是五浊菩萨跟世间菩萨，还有就是那玄奘大师基本上都是翻译比较多啊，他的著作，他本身的著作一般的话就是八思规矩颂这样子而已。那窥基大师有很多述记，关于这些论啊的述记。再来我们看三十教的说法。第一十教的话，它的对象就是发趣声闻圣，它的发心就是想证得声闻果的，它是以四谛相转证法轮。第二十教的话就是为发趣修大圣者，以隐秘相转证法轮。这个隐秘的意思就是说它解说太生隐而且太微密，那一般更新比较差的看不懂这样的，而且恐怕会产生误会，所以这个叫隐秘相。第三十教啊，普为发趣一切圣者，以显了相转证法轮。一切圣的话就是一般讲就五圣了，就是可以说是三根普被了。那显了啊，就是讲得非常显明，很容易让人家了解了。那这种说法主要是根据解生密经在无自性相品第五这里有谈。我们不需要从头练到尾了，我是主要是初体字。世尊最初是在婆罗尼斯，这怎么念我不晓得，这个应该念你有边读边。尼斯仙人堕处是入林中，为发趣声闻圣者，以四谛相转证法轮。四谛就苦集灭道嘛，那苦集灭道可以说是佛法的基本的教义，基本的教义。那圣严法师他是这样讲，好像他说苦集灭道不是说苦地里面有一个五蕴，他认为这个唯识法相是从五蕴说在进展的一种学说了，所以四谛可以说是一种基本的教义。那这种教法的话，它是圣奇，圣为稀有，一切世间诸天人等先无有能如法转者，就是这个只有佛陀能够转，其他人不能够转，不能转的意思就是演说的意思。而于彼时所转法轮有上有容，是为了义，是诸争论安足触手，就是说他还不是很究竟，就是说这个了义，了义一般有两种说法，两种立场。一种立场就是说站在教义上的是不是究竟，那另外一种就是他讲的是不是闲了，是不是在解说上是不是闲了。那这里应该是比较站在说闲了方面。那因为讲的不够明显，所以很多人就会产生争论，产生争论。那在第二识的话是为发趣修大圣者，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极净，自性涅槃，以隐秘相转证法轮。这主要是讲那个般若经系的，那就是前面所讲的，就是性空为名的，就是缘起性空，主要是阐发这个义理。那它更胜其胜为稀有，而于彼时所转法轮亦是有上有所容受，犹未了义，也不是了义，也是不了义教，是诸争论安足触手。 那第三识的话是普为发趣一切圣者，依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无自性性，以显了相转正法论。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说可以了解，就是说如果以解释密经来讲啊，就是性空为名或者是虚妄为事啊，它的目标啊，终去应该都是一样的啦，都是要让我们能够悟入啊，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只是说在讲解上方便不同这样子啊。那如果从义理上来讲的话，这两个应该可以都是了义教。般若经也是了义教，那解释密经也是了义教。可是从解说的方式来讲，在解释密经的立场，他认为般若经不是了义教。所以这一点大家要能够分清楚。那因为他很闲聊，而且他已经是讲的已经最圆满的了，所以叫无上无容，真了义。那讲得很明白的话，大家就没有争论了。譬如说我讲说，就是说今天晚上七点开会，那讲得很明白，大家不会说到底是七点五分还是六点五十分，不会有不同的意见产生的。好，接着我们看课本下一段，这里就是在讲是说了义不了义的问题，了义不了义的问题。圣义，圣义的意思就是无分别智的所缘境，这个义有境的意思。那因为无分别智的话是很殊胜的智慧，所以叫圣义。那一般讲就真如法性，是一切法的究极真性，没有更过上的，因为它是超越相对的嘛，它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因为有上下都是相对啊，都属于相对，所以圣义就是了义啊。这个了有点就近的意思。这是中观论者啊，成般若经还有无尽义经而确立的见地啊。只要是讲，譬如说，只要是讲空啦，或者是讲无生无灭、涅槃极境的，都可以把它放在了义了啊。因为这些都是在讲圣义了。但解生密经以了义与生密相对论，这个是就不是站在义理上说，这是站在解说的方便上说。隐密的话就是生隐为密，那了义的话就是显明义了，就讲得非常浅显，很容易让人家明白。如果是生隐显密为密的话，那就是不了义。因此在圣义地中又有生密与了义的分别。就是在解说圣义地，在解说究竟的义理上有两种不同的方便。般若经的话就讲的比较，应该讲就比较利了，就是破。那执着都破掉的话，就误入法性了嘛。那依佛法的解生密经去理解圣义法空性，所以有生密与了义是根基的问题。因为说法就是要有对象嘛，那如果对象它是比较钝根的，那你要讲的浅显一点，那比较立根的你可以简略讲，所以解说的方式是跟对象的根基有关系的。那后面的引文也是解生密经的引文。解生密经上说一切法，关于后面这一段我们先看讲义，也许会比较明白一点，大家看讲义的107页。第三项生义了义了，中观论者 是从般若经还有无尽义经而确立的见地啊，圣义就是了义。那解圣密经的话，就是说在解说圣义上又有分两种啊，一种是圣密的，一种是了义的。那说的生为哦生隐为密的是不了义，那浅明易了的是了义啊。再来第四个哈，就是在讲那个根基的问题哈。五事具足者，善入一切法性；五事不具者，佛护解生命哈。那什么是五事哈？五事就是五事具者，就是已经种善品、善根啊。善根的话，基本上就是说，愿意接受这个殊胜的佛法了哈。一般讲说五根的话，心净念定慧哈，可以跟这个相呼应了哈。那第二个就是以清净诸障啊，这个障的话可以跟三障就后业苦哈。譬如说，如果我们有这个报障的话，就没有那种因缘可以学习修学佛法哈。或者是烦恼太深重的话也没办法，所以要稍微清净的话才有办法修学佛法。第三个哈，已经成熟相续哈，这也可以说是进一步了哈，就是心性调柔。相续的话，可以说就是生心了，就是因为五蕴是生灭相续，所以一般把五蕴的生心呢，把它用相续来代表。那以多修圣解啊，有殊胜的了解，而且进一步哈，能够积极善品的福德跟智慧资粮啊，这个就是五事具足。如果是这种对象的话，那讲般若经的话，他们就很容易弃入了，而且不会产生误解啊。可是如果这五项没有具足的话哈，我们看第二项哈。他这里有分三类型哈，三类的众生。第一类的话就是五事完全具足，那他就能够升起无倒的智慧，能够如实通达，通达这个一切法皆无自性的教说。第二类的话就是五事不完全具足，那这个又分为两类。第一类的话就是他能够相信说，譬如他相信般若经是佛说的，可是他自己没办法了解，那自己没办法了解就说我没办法了解啊，不会自己在依自己的成见来解说了。那第二类的话就是他相信是佛说的啊，可是他对般若经系的啊，就是说产生误解，而且他又依自己的这个成见哦来解说。那第三类的话就是更进一步不相信了，就是说他有时候诽谤说这个不是佛所说的，是魔说，他不仅不了解而且不相信。这有三大类了。那这个分类主要是根据后面这一段文，解圣密经这一段文，如来但依如是三种无自性性，这三种无自性性就是相无自性性，还有生无自性性、生无自性，这后面会解说了哈。我们这边暂且略过哈。那由生密意与所宣说不了义经，以隐密相说诸法要。他的意思是说，以佛这个佛陀是依三种自性来说哈，一切法皆无自性啊。以三种无自性来说，一切法皆无自性。再来我们看出题字，若诸有情以众善品善根，以清净诸障，以成熟相续，以多修圣解，以能积极善品福德智慧资粮，比若听闻如是法语，就是像那个般若经这方面的一个经教，他就对这个圣僧的密意能够如实的了解， 而且生生信解啊，能够升起这个无倒的智慧啊，能够如实通达。所以这一类叫人解啊，人性人解的人啊。再来第二类啊，若诸有情，以种善品善根，以清净诸障，以成熟相续，以多修圣解，可是还没有未能积极善品福德智慧之良。可是他的个性很老实了哈，就是说，虽无力能施则费力哈。他虽然他没有那种智慧，能够去抉择到底这个是应该废除的，还是要建立的哈。可是他自己不会安住在自己的自见取啊，他不会有自己的成见的啊，就说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啊。就是说因为这个佛法甚深广啊，那智慧有限啊，所以不能了解啊。比若听闻如是法语啊，与我甚深秘密言说，虽无力没有让能力能够如实结了，然与此法人生圣解发清净性，信此经典是如来所说啊，是其甚深显现甚深空性相应，难见难悟，不可寻思啊，非诸寻思所行境界。这个法性的话，空性这个是离言说相嘛哈，那不可思议啊，所以叫做非诸寻思所行境界。维系详省啊，那这种言教是聪明智慧者才能够了解啊。于此经典所说意中自清而住啊，自己认为自己不行啊，自清就是觉得自己能力不够了啊。作如是言：诸佛菩提为最甚深，诸法法性亦最甚深。唯佛如来能善了达，非是我等所能解了。诸佛如来为彼种种圣解，就是说对那些立根的人啊，转正法教啊。那诸佛如来有无边的智见啊，那我等就是说这个五事不具足的人啊的智见啊，就好像牛机意思表示是很浅狭的意思了啊。他能够信，可是没办法了解，所以于此经典啊，能够恭敬为他宣说、书写、附持啊、批阅、留步啊、因众供养、人诵温习，然犹未能于其修相发起加行，就说他没办法了解，那也没办法去进一步的去做加行啊，加功用行啊。是故与我甚深密意所说言辞不能通达啊，这是第二类的人性不解啊的劣慧。那第二大类又有分两种嘛，一种是不解，那一种是误解哈。那我们看第二种的哈。第二种的话也是一样哈，他五事不具足啊，没办法，还没有积极善品福德智慧之良。而且他的个性哦，非直直啊，就说不是很老实了哈。那也可以说这一类的话比较偏重，他有四字变聪啊，就是说比较聪明哈，他有能力能够施则慧力啊，他就是说他能够依着自己的见解去判断了。所以有自己的成见在啊，可是这种成见是误啊，就是是一种误解啊，不是正确的。那我们再看后面哈，这中间大概都一样了啊。那因为他的这个见解的话是产生无见跟无相见，也就一般所讲的二取空了，就是因为一切法皆无自性嘛，就表示一切法空无，他把它这样误解了哈。 所以波一切相皆是无相啊。那毁谤就是说毁波就是波除啊，诸法遍计所执相，依他起相，圆成实相。这个一切相的话就三相啊。如果站在解生密经的立场的话，他是认为遍计所执相啊是空的，可是依他起相跟圆成实相是有的啊。可是这一类人，因为他智慧不够啊，就全部把这三相都认为是无啊。那这种执着这种邪见的话，他会退失智慧了哈。基本上他对于法起信解哈，就是说，因为他是能信嘛哈，所以福德会增长。可是因为他对义理哈产生错误的执着，所以在智慧上哦会退失。那智慧退故哈，退失广大无量善法。其实佛学习佛法还是以智慧为主啦，就是说虽然你好像对经典恭敬有点福德，可是因为你的邪见，其实有时候这个福德也会让你破坏掉，所以他会退失广大无量善法。这是针对自己来说，那进一步的话，他有这个见解，他会去告诉别人，所以后面两类的话是针对其他人来讲哈，富有友情从他听闻，譬如说上面那一个人是甲的话，那现在有乙来听甲言说，那听了甲这样解释之后，这个乙的话认为啊，因为甲说这个是波罗经是佛说了嘛，所以他认为是佛说了哈，为法为法哈，就是说认为这个经教是如来所说啊，非义为义，就是执着是空无见嘛，就是空无了，这个是非义的，那他认为是真义。若随其见，如果这个乙的话随顺这个甲的见解，那这个乙的话即于法起，起于法想，与非义中起于义想，执法为法，非义为义，由此一缘同，就是跟甲一样退失善法，就是以盲引盲嘛，就是说我们在学习佛法是要自己要有慧眼，不要别人讲什么我们就好像什么事情要随顺他。我们学习佛法主要还是要以经论为主，就可是对方善知识的解说我们是要恭敬听闻，可是如果跟经论经论有矛盾的地方的话，我们自己要做抉择，还是以依法不依人这个为主了。再来第二类的话，若有友情不随其见，就是说这个比如这一类，比如丙，他不随顺甲的邪见，从彼忽然闻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极净，自性涅槃，顿生恐怖，就产生恐怖，就是说他听到无我教，是听到这个空性之教，就内心产生恐惧了。那生恐怖于作如是言说，此非佛语，就说这个经的话不是佛说的，是魔所说，所以这个是更进一步的误解，而且再进一步的诽谤，所以这个谤算是谤法，诽谤正法。作此结于于此经典诽谤毁谤，由此因缘破大衰减，处大业障。这个毁谤正法是很大的罪业。由是缘故我说，若有于一切相起无相，就一切相就是说剥除三相，就刚才所讲的剥除偏计所执相，要依他起圆成实相，起无相见，也就是完空了。与非义中宣说为义，是起广大业障的一种原因，方便有点就是说一种条件就是了，就是说我们如果 如果毁谤正法的话，会激起广大的这个罪障。如果要激起广大罪障的话，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毁谤正法，意思就这样子。有比现罪无量众生令其获得大业障故，那这个是恶慧，就跟刚才的劣慧又不同。那第三类的话就是不信不解，他可以说这五件事情都没有具足了，都没有具足。那同样的，他也是产生这个顽空，而且他也诽谤是非佛语，是魔所说，所以同样的，他也是有很大的罪障了。这是三类。好，这样解释完之后，我们来看这个导师的这个长行。我们念过去应该就了解了。这个导师就看了这段文，他用自己的意思这样写下来。我是觉得这个功力不太容易了。好，我们来看。如经上说一切法，375页，我的旧的是第三行了。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其境自性涅槃。与世经中，现在开始讲第一类。若诸有情以种善品善根，以尽清净诸障，以成熟相续，以多修圣洁，以能积极善品福德智慧之良。彼若听闻如是法语，与我圣生密意言说，如实解了，与如是法生生信解。与如是意，以无倒慧如此通达，依此通达善修习故，速即能证罪即究竟，也就是能够证悟法性的意思。这是第一列的。这可见，对于一切法无性的教说，像这类根性就是五事具足的人，已有善，就是他能够善巧误入圣生法性的能力，就能够以无倒的智慧来修慧，不会颠倒，能够体证，能够悟入，也就不需要在佛请佛再进一步说解生密经。因为所谓是秘密，是跟个人能力有关系的。譬如说小孩子，如果你跟他讲微积分的话，他就觉得我这个很殊胜，这个听不懂。那如果跟大学生或跟博士讲这个的话，他就觉得这个很简单。所以如果更新够的话，就不需要再进一步简单解释。如果你再简单解释，他就觉得你讲得太啰嗦，他就不听了。所以说法跟对象是有关系的。经上说种善品善根，清净诸障，成熟相续，都修圣洁，但还没有积极善品，这是第二类，还没有积极善品的福德智慧之良。这一类的有情，又有分为两种，一种是类会的。类会的就是他相信是佛所说，可是他承认自己，智慧浅薄不了解，这个可以说是养性，就养性。第二类的话，他也相信是佛说，可是他自己好像自己觉得自己很聪明，那就照着自己的意思，去解说。这有时候知识分子比较容易犯的，就是说，尤其现在这个资讯很方便，而手瘾很快，他要取一段，断章取义，就照自己的意思发挥。这个也是可以常常看见的。这方面的过失的话，我们自己要小心，不要犯。以为一切法无自性空，就是什么都没有。那这个就是龙树菩萨所谓的方广道人，就是执着顽空，也就是虚无主义者。结果是对自己毫无利益，反而退失智慧。那如果这一类的人，他跟别人讲，那别人相信他了，同样也是跟他一样。那有些人比他更新他的 更新更差，反而又加一步的诽谤啊，就是反对一切法性空假。再来看第三类啊，就是不相信也不了解的。五事如果都不具足的话，听了一切法无性空的教说，不信不解，而且自己认为啊，这个是此非佛语，是魔所说。那这个话刚好是龙树菩萨所说啊，声闻五百部啊，闻说般若诸法毕竟空，如刀割心。因为他误解嘛，所以他认为如果是一切法皆无自性的话啊，就会坏了业果的法则啊，所以他内心很伤心的。其实这个算是附教的一种心情，就是说啊，你怎么讲这种跟佛法不相应的那种道理出来啊？他以声闻者的立场是这样，他认为他是附教，所以很伤心。譬如说我们出去如果听到别人哦讲的道理跟佛法是相违背，我们也会觉得很伤心哈，就是对他产生悲悯心，那也对这个佛法就是听的人哈这样子，所以这个叫如刀伤心哈。我们再看下面哈，对于这信而不解的啊，信而误解的，不信又不解的顿根佛，所以又说解生密经，进一步的解释哈。心生隐为密的那种道理啊，所以叫解释密经。我依三种无自性信，密意说言一切诸法皆无自性。简单的说，依三无性啊，遣除遍计所执性，说一切法无自性。这个遍计所执性，就是我们周遍计执的一种执着了。这个后面会解释啊，解释三性跟三无自性啊。其实缘起法就在三相来讲，就依他起性啊。依就是依仗啊，这个他就是众多因缘的意思啊。依仗众多因缘生起的啊，叫做缘起法。那即灭法性的话，是缘成实性啊。也就是前面所讲的圣意了啊，是有自信的。这最主要就是自信这两个字哈，这个般若系的跟唯识系的立场不太一样。如果你把它解说这个自信是独一恒常存在的实体的话，那当然是一切法无自信。可是你如果把自信当作是一种自体的一种性质啊，譬如说每个东西都有它的性质，如果站在世俗地的话，一般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讲啊。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两个宗派啊会产生争执，主要是对这个自信啊的解说立场不太一样啊。自信我们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就是一般所讲啊，独一恒常的实体。那另外一个的话可以讲说，这是自己的一种体性。譬如说水有水的体性，那石头有石头的体性啊，不太一样。这样子，法相唯识的话，基本上是比较站在啊，它的立场的话是基础是站在缘起上来说的啊。如果是缘起的话，应该是有的。可是你如果站在性空来讲啊，其实这个缘，即使是缘起的，它也是泛有的。那泛有的话就是无自性，泛有就是假有，都是无自性。那这里的无自性的话，就是说它都没有一个独立、独一恒常的实体啊。可是它这里有的话，就是说有自己的体性，只要是缘起法，它都有自己的体性，因为它都是。有因缘哈来而升起的啊，不是我们自己去希望执着内造出来的，主要差别应该是这里啊。这个就好比说哈，好比说现在我们要去一个地方啊，那这个中观般若系就好比说， 什么东西都是假，你就一直走，都不要执着任何东西了。那唯识学就是说，哦，譬如说你要去台北，你在新竹有什么特征，有什么比较显著的这个目标是什么特征，告诉你。那这个它，可是它的特征也就是只是原生的而已，你不要去执着它。那你就如果不执着它的话，你还是可以一直到你的目标嘛。所以依他起性哈，站在解生命经的话，它依他起性跟原成实性都是有自性的，并非一切都没有。哦，所以一切法基本上在法相，就说在法相为识，他认为所知境啊，就是我们所去认识的境，一般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了哈，一个是有，一个是非有。那有的话，基本上就有两个哈，一个是有为法，一个是无为法。那这个有为法就是依他起性，这个无为法就是原成实性。所以站在法唯识众立场，他是这样啊，认为这个是有的。那什么叫非有呢？非有的话就是譬如说我啊，哦，或者是命者啦、寿者啊等等这些啊，这些是非有的。那这个就是骗计所执性。可是站在性空啊，就是说中观学者立场，他认为你也不能执着有为法，它是一个独一恒常不变的，你也不能执着说无为法是独一恒常不变的，都不能执着，所以叫一切法皆无自性。所以其实只是立场不同而已啊。我这样理解不晓得有没有正确了啊，大家参考。好。所以有的是非有啊，这个非有就是骗计所执性，有的是实有，这个实有就依他起跟原成实。那所以这个实有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就是世俗有，一种是圣义有，就是有为法跟无为法。这才不信不解的人也不反对。譬如说如果是声闻教的，譬如说受一切有部主张三世实有的，那这样你这样解释的话他就能够接受。误解以为什么都没有了也不误解，因为有嘛，有实有嘛，所以就不误解了。有性的不解的也能够依着进修，就说他能够产生欢喜，这个对这个教授能够产生欢喜，他就愿意去修学嘛。依经文的叙述去了解，在五世具足的与一切法无自性空能成立一切法。那不管是哪一个系统的学说，主要都是要去成立一切法。那如果是中观，他认为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嘛，因为空性是缘起的嘛，那如果性空跟缘起是不妨碍的嘛，所以主张性空就可以缘起，就可以成立一切法。那唯识的话，他是站在以事为主，就因为缘起都要有原因嘛，可是他的原因最主要是阿赖耶识，所以以这个就可以建立一切法。能修能进，能修能证的根基来说，这还不是了义教吗？就对这些五世具足的人，这种说法是非常容易了解的啦。所以对他们来讲是了义教。如果根基不够的话，五世不具足与一切法无自性空的言教不能够了解，不能够了解这种言教就能够成立一切法了，或者破坏一切法，这才成为生命难解。所以他认为这种般若经这种言教不了义了，所以还需要佛陀进一步的浅显的解释。这里有一句话，或者破坏一切法，我个人的解读可以有两种解读了。就是说它可以成，因为是缘起，所以可以成立一切法，那缘灭的话，这一切法就是灭掉嘛，所以就破坏一切法，这是第一个解读。第二个解读就是说，这些五世不具足的人，他误解了一切法无自性空的这个言教，所以他认为是完空，就是毁波一切法。因为我不太确定，不太确定这样写法的话应该是什么意思。 那龙树菩萨也有这个意思啊，譬如说罗阿修罗他身体非常高大啊，他站在大海里的话，这个大海本来是很深，可是对他来讲啊，只是到这个脊而已啊，就不深了啊，就不深。那又有一个比喻，譬如说住在山上的人，他听说哈盐能够美味哈，或这个盐的话，就住在海边的人，他们在煮菜的时候都会加一点盐啊，那他吃起来就觉得很好吃。那觉得很好吃，他就问哦，你到底是加什么？然后加盐，他就认为哦，那个盐那么好吃，那只要吃盐的话就更好了啊。那这些都是因为知识不够啊，就是善根不够的关系啊。如果了解这个知识人，他自然就不会做这种事情了啊。所以基本上难易啊，难易到底是难或者是容易，基本上可以有三个立场啊。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就是对我们个人，就是这个言教到底是难还是困难，到底是第一个立场，就是说本身这个道理它是有深浅的，比较深的话就比较难啊，比较浅的话就比较容易。第二个是自己的根基啊，如果自己慧根比较强的话当然是容易，如果是比较钝根就比较难。第三个啊，就是说法的方式，有些法师如果是辩才很好啊，他可以把很深的道理用很容易的方式讲出来，那大家就比较容易了解啊。那如果不善巧说法，就是很浅的他也讲得很深啊，让大家都五煞煞啊。所以我是觉得难易应该可以从这三个角度啊去看啊。所以生与不生啊，隐秘与不隐秘，不在乎法的本身啊，他就不站在道理上讲。可是我个人是觉得道理还是有深浅的啊，道理还是有深浅。而主要是在听众的根基啊。那我个人是认为应该三方面啊，三方面。这样般若经啊，等说一切法无性空，一切为名为假，对般若法会的根性来说是究竟的了义教。不过在五世不具的根性看来，生而又密啊，就是生隐又为密的，这个就需要再进一步的浅白的解释啊，浅显明了人性人节，觉得这才是了义的法门。好，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里哈。